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天生的主日，很感恩我可以有机会来和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天生。我现在在天生服务，记得我在四月初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每日亲近神的主日，当时候呢我就从这个每日亲近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先来看每日亲近神主日。那今天是天生的主日，所以我也从我自己对天生的定义来看这个天生的主日啊。什么是天生呢？顾名思义，天生就是天上的声音，天上的声音，从天上来的声音，所以其实也是神的启示。那这个天上来的声音，这个天上来的启示，这个神的启示到底要启示你启示我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启示我们是为了要使我们认识他，所以这个启示其实是要来启示神和人以及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精神，对吗？我们先从诗篇的一篇经文来看，什么是天上的声音，什么是天上的启示，什么是神的启示。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手段呢，在新译本又把它翻成叫做作为，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这个整个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有两种。我鼓励弟兄姐妹回到小组当中，可以在小组当中一同的诵读整个诗篇的十九篇，其实他来告诉我们从天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有什么。所以这个启示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在大自然当中的天上的这个太阳、星星、月亮这些的启示，它其实叫做一般启示或叫做这个普通启示。另外一个就是各位手中的圣经，它叫做特殊的启示。这个一般的启示就是它的重点其实是在讲神的创造，那讲到诸天述说，讲到穹苍传扬，对吗？所以整个宇宙都在说话，整个宇宙都在对你对我说话，都在告诉我们造物主的荣耀，造物主的存在。神借着神的创造，神借着这样的启示要来告诉我们他的存在。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个启示呢，其实是明明可知的，而且是对所有人的，对所有的人的。神对透过这个大自然来向我们启示。我们也再来看几张这个照片这个是一个很多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这几年都发生了世纪的洪水。虽然在我们这边台风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洪水，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是世纪的洪水，也就是说一个一般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洪水。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这个是在澳洲，大家有看到袋鼠吗？在2019年2022年这个澳洲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森林的大火，非常多的动物就这样走了。然后在20大家看到最右边的那个图，其实是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这个是在加州旧金山这样，这个不是夜景，这个在这个这个这么美的地方，结果后来是这样的一个景象。中间有一张图，其实就是在2022年欧洲整个发生了热浪，所以所有的人都涌到了有水的地方，不论是这些喷泉这些海边到处都是充满的人去找水然后在同一年，整个欧洲到处都发生了森林的大火，不论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野火甚至在北极圈都有这样的一个僵尸野火。我们看到下一张是我们最近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的，这是 今年最近才刚发生的，在夏威夷这个毛伊岛发生的这样一个森林大火。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全球的度假胜地。我虽然去过夏威夷，但是一直很想要去这个岛，没想到这个岛我还没去过，但它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景象，很难令人想象啊。再看下一张图，我们再看到整个北极的冰融，整个北极的冰冰层消失破碎，整个北极的整个生态圈都完全被破坏了，动物都有很大的生存的危机。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有这些极端气候，有许许多多的灾难，而且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常态化，越来越频繁发生了。这个全球暖化问题其实是我们人类很大的要去面对的问题。在这些照片当中，各位我们能不能看到神借着大自然正在向我们启示什么呢？也许我们对觉得这些洪水、野火和这些 冰山的溶解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样关系。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球。这个地球暖化的事实正在深深的影响我们，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因着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启示，其实我们很多的议题要去面对，不论企业的这些转型啊，国家的永续发展，这些议题都是正在世界上很重要的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启示，叫做特殊启示。我们一同来读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整个诗篇的十九篇的七到十节，它的重点在讲神的话语，也就是特殊启示。这个启示是对你我，对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所启示的。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一般的启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造物主的存在，然而这个特殊启示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特别是神的救恩呢。我们的圣经在这个经文说，圣经能够苏醒人心，使人有智慧哦。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请。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针对特殊启示，神透过圣经，也就是透过众先知的这些这个预言啊、神迹啊，向我们启示以外，其实有一个特殊启示中的特殊启示，就是神透过他道成肉身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的启示。这也是神子民最最重要的启示哦。比如说主耶稣告诉门徒他的降临和他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有什么样预兆，我们来读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到八节，请。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照片很可能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我们也看到现在正在国攻打国，对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这个所谓的极端的气候，这些灾难，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饥荒。我们也人类也才刚刚经历三年多的全球性的瘟疫所以这些不论是从大自然的这个一般启示，还是从这个圣经或者是神的儿子来的这个特殊启示，其实都正在告诉你，更在告诉我，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身为神的孩子，我们应该谨慎来看待这些的启示。弟兄姐妹，阿们吗？阿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今天的网络世界也被称为云端哦，云端就是天上。所以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数位网络的世界，其实呢某个程度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诸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媒体世界，或者我们大家有听过的这个所谓的元宇宙，也已经成了另外一个穹苍。所以呢，这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网络来述说神的荣耀，我们要用媒体来传扬神的手段，让我们一起的让世界能够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借着一段影片来认识天声传播协会。
1988年，基督之家的创办人寇世远监督感受到媒体对于人的影响力，因此成立了天声传播协会，制作一系列的天人之间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除了寇监督带着深厚国学底蕴的信息极为触动人心之外，吴勇长老、沈保罗牧师等神所重用的仆人也都参与其中。虽然有些属灵长辈已安息，但因着媒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性，他们仍然在向这个世代说话。天声传播协会也制作了每日亲近神和 QT 灵修材料，成为教会弟兄姐妹们每天的灵粮。不但出版纸本的每日亲近神，近年更有数位及有声导读版本，以满足年轻一辈和海外的弟兄姐妹的需求。2013年1月1日起，天声传播协会更制播了由寇少恩牧师主讲的恩典365网络节目。播出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人听众给我们许多感动回应。虽然每天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却能带来许多生命上的提醒和亮光，得以面对生活各样挑战。这十年来，恩典365在全地成为神极大祝福的管道。近几年来，天声掌握网络时代的脉动，在 LINE、Facebook 平台、网络电视、YouTube、Podcast 等平台都能收看相关节目。相信在行动装置普及的现今，可随时随地使用不同载具，得着属灵的丰富。最近，天声也将寇世远监督的口唱新贺新贝恩感诗歌集及其中的宝贵信息数位化，期待我们教会的属灵资产可以持续成为弟兄姐妹的属灵的亮光，经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此外，天声也参与许多教会的媒体圣工，录制见证影集和家训报告等，成为每周主日大家期待的时刻。今日在这网络的时代，天声传播协会将致力于从传统媒体宣教到网络媒体宣教，成为数位新世代的宣教福音机构。我们诚挚邀请弟兄姐妹们用您的祷告奉献支持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奉献您的恩赐，一起参与媒体宣教。
感谢主，我要在这里邀请曾经参加过天声所有服事的人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是参加这些，不论是录音啦、录影啦、文字啊，或者是参与天声的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从你举一下手好吗？谢谢谢谢，我们都看到，感谢主，大家给他们鼓掌好吗？给他们拍拍手，谢谢，给他们鼓励，谢谢这些弟兄姐妹的付出。我也代表天声来向这些在背后人的背后默默服侍的志工表达天声由衷的感谢之意。神纪念你们为媒体宣教的摆上，感谢主，在各位的周报当中有一个天声的回应单的夹页，麻烦大家可以把它拿出来填写，然后呢待会填写之后，你可以把你的回应单交给我们的同工或者服务台，或者在投入门口的奉献箱。如果没有笔的弟兄姐妹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的同工可以协助把笔交到你的手中。大家也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或者周报上面的 QR code 来填写。感谢主。好，我们诚挚的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投入媒体宣教的行列。述说传扬神就是宣教， 就是传福音。那我们要今天呢，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媒体的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对每一个人来说，好消息可能都有不同的定义。对一个正在癌症末期的人来说，假设今天有发布一个刚刚被证实非常极为有效的一个新药，那这个新的药对这个癌症的姐妹来讲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对姐妹来讲呢，好消息可能是你走到百货公司的专柜，看到一套你非常喜欢美丽又高贵的套装，因着这个专柜即将移柜而特价只卖500元，这个可能不知道对大家来讲是不是好消息、哦、感谢主。那对小学生来讲、哦、好消息可能是暑假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也就差不多是在这个附近的时候了、哦、老师突然打电话来说、哦、大家相信大家都已经有认真的写暑假作业了，所以呢，大家把暑假作业就放在家里就好，不用带到学校来了、哦，我在讲的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了，只是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 好消息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期望，或者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啊，结果居然实现了，这个叫做好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从主耶稣的眼光，他又是如何来看待好消息的。我们来读路加福音4:18，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19是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忘了放在这上面、哦、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是19。这个喜年呢，对犹太人来讲呢，是七七49之后呢，向人宣告他自由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一年、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每50年才一次、哦、每50年才一次，所以几乎可以说每对每一个人来讲，几乎一辈子差不多只能遇到一次了、哦、少数人也许例外、哦、到了这一年呢，你欠债的不用还了、哦、你为奴的你就得释放了。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喜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神也借由这个喜年来预表神的大作为、啊、宣告人欠神的债一切都付了、啊、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大释放，你做不到的神都替你做了，这个叫做福音。人，我们身为人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罪，然而我们的人其实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去胜过罪的，所以神来帮助我们，他先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耶稣基督来胜过罪，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根据我们刚才的经文啊，这个主耶稣说传福音的对象是谁？贫穷人，对吗？贫穷人、哦、所以其实认识福音的第一步啊，也是最关键的是，到底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贫穷人？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贫穷人？因为人通常都不知道，或者也不想知道、哦、所以也不屑这个福音、哦、所以我们身为神的孩子，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告诉这个世界，其实不论你口袋有多深，我们都是属灵的贫穷人。这就是宣教，告诉别人神是如何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所不能的，这个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宣教。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8:18-20，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是、啊、基督徒宣教的大使命，对吗？ 那我们面对这个宣教的大使命，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宣教？我们是要来做业绩吗？还是我们是在做功德呢？弟兄姐妹，宣教的大使命不只是让人信而受洗成为信徒，而是我们刚才在经文讲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门徒。如何使人做门徒呢？其实啊，只有生命影响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带出生命，有生命的活出才能带出门徒。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可以重新在神的面前来省视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的侍奉，省视我们日常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来宣教传福音，这才是最高境界的传福音。当我们还没有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出去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就在彰显神。在8月12号，我们教会进行157届的洗礼啊，其中有一个非常令我感动的画面，就是有一个印尼来的穆斯林的姐妹，她叫尤里啊。尤里姐妹她在这个我们的弟兄吴春杰弟兄的家中来照顾她的妻子净化姐妹啊。那因着这个尤里姐妹呢，她在生活当中看到这个春杰弟兄他们夫妻活出了一个基督的馨香和荣美。因此这个尤里姐妹她愿意放下她穆斯林的这样一个身份，放下她的宗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了。刚才第一堂的时候她没有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我们很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真的就是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他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最近我们教会在讲立位记，讲到献祭，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把我们每一天的侍奉，把我们的全人完完全全的献给神。这就是我们看完这个福音和宣教，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宣教？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第一个，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宣教的主，主耶稣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宣教士来到这个地上啊。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花了一些时间在思想主耶稣到底他当时候要离开天上的那个当下，他要来地上成为一个宣教士，他那个当下的心情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容易的我愿意，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容易的我愿意啊！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个地上是要被羞辱、被鞭打、被杀害、被迫开的，他要是来要是要来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和我们所有的不义的。如果我们从父神的角度来看呢，父神要把他的独生爱子差派到地下的那个当下呢，他的心情又是何等无法想象的痛，对吗？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去一个地方去帮助那个地帮助别人的话，如果我们知道事先知道他去到那边会被羞辱的时候，我们绝对强制的禁止他去，对吗？更何况如果我们知道他去是要被鞭打、被杀害、被迫开呢？我们都非常钦佩曾经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陈维恩宣教师，他带着他的全家、小孩、太太一起到那个巴布亚纽几内亚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部落去宣教。我们教会即将有这个黄培新宣教士即将成为前往这个中亚来进行这些异文化或跨文化的宣教。其实他们这些宣教士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真的非常的了不起。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愿意来到这个地上宣教给我们，这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9章35、36节，请。 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人一般。下一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打发工人，就是收他的庄稼。是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他亲身行走，亲身经历，亲身陪伴，他真实的去看到人的生命的困难，他用无比的爱和怜悯的心肠来传讲福音，来医治病症。上次的周六晨祷的时候，黄长老在我们的当中分享的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 go live serve 的人生，就是去住在他们当中侍奉他们。其实这就是主耶稣的人生，他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也用他的生命来侍奉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宣教。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宣教？这关乎末期，关乎主的再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14节，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黄培新宣教士之所以愿意走上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跨文化的长宣之路，就是因为这个经文啊，因为主的爱，主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他要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听闻福音。在培新宣教士的差派里的时候，差会的主席提到，全世界现在仍有7000个族群是这个未得之名的族群哦，不是7000个人，是7000个族群是未得之名。我们是不是有同样有主的眼光，可以看到主对所有未得之名的怜悯的心肠？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这就好像当年挪亚到处去传义道，要告诉那个世代的人洪水即将要来，赶快上方舟。当每一个人都被挪亚提醒了之后，方舟的门关起来了。挪亚那个世代的人都不信，所以都灭绝了。但是挪亚他已经去尽力去传了，所以即便最后只有他一家八口在船上没有被洪水灭掉，但是呢，这个人没有得救的责任并不在挪亚，他神看他人是一个尽力去传福音的义人，对吗？反过来说，如果挪亚他顺从神的呼召，很认真的造了方舟，造完方舟他只邀请他最亲爱的家人上方舟，神又是怎么样看他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个世代的挪亚，但是我们不用造方舟了，因为救恩的方舟已经造好了，救恩的方舟早已预备好了。但是我们要像挪亚一样，我们要用尽我们的生命，尽我们的权力来告诉这世代，救恩的方舟要关上了，赶快上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不论是这些一般启示或者这些特殊启示，都告诉我们救恩的方舟的门快要关了，请赶快上船吧。信不信是每一个人的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已在这个救恩方舟的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有这个义务，要把这个机会告诉万民。感谢主啊！我们看完了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宣教的方法。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宣教呢？我们来读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请。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尽心竭力。我们传扬他，我们表示宣教其实是一个团队的侍奉，不是我而是我们。那用这个诸般的智慧，这个诸般的智慧表示宣教有不同的方法，可能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空间，但是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其实这段经文的前面就是28节，就是当年寇世远监督他成立天生传播协会的时候所得着的意向。所以我们天生对外的一个意向就是靠神所赐诸般的智慧，善用媒体来向华人宣教。宣教其实是一场战争，宣教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既然是战争呢，我们就来看一张图，这个是现代战争的形态。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图片，对吗？这个是乌俄战争，而且就是现在仍然进行，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战争。但这个战争呢打了有点久，比我想象的久。这个战争其实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大量的运用这些无人机啦、飞机啦、这些飞弹啦、火箭啦、导弹啦，甚至卫星科技，这些所谓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远端控制的技术呢，使用在这场战争当中。所以呢，就像我这边写的，它其实是一个决战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所以它打胜仗可能不用费一兵一卒，只是在远方一个按钮而已。所以 我通称它为叫做一个空中的部队，这个在右边，空中的部队。当然这不代表说这个左边的这个所谓地上部队或者陆军是比较不重要的。当你要去占领一个地方，要一个宣示这个地方的主权的时候呢，仍然要陆军部队，要地面部队去执行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宣教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教会和牧区都有许许多多的福音行动。不过我今天拿这个三个教会的这个宣教机构当做一个例子来，我看一下我们的宣教。来，请看一下这张三角图。在各位的左下方的是一个教会的 Oikos 社区关怀协会，它其实是一个社区宣教的一个机构，我称它叫做福音的地面部队。他们看见了许许多多社区的需要，提供了福音，提供了服务，也是名副其实的双福事工。我们多年来有小星光的计划来陪伴许多弱势的孩子我们在课业上面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去学习，帮助他们也提供很多的餐食给他们。然后呢，在 Oikos 也有很多给长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来陪伴长辈，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艺术啦、音乐的活动。而且他们开出了一个班又一个班的这样的一个幸福列车，到许许多多的社区，到许许多的职场。尤其在今年的暑假当中，我们看到 Oikos 他们这些暑期的儿童营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这个 Oikos 他们的这些同工一步一脚印，一场接一场，就是陆军一步一脚印的去打每一场战争。其实每一个活动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这些同工付上他们的汗水泪水，为主赢得一个又一个的灵魂，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呢。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一个叫做华差，我们教会的华差这个机构。华差这么多年来领受这个宣教的大使命，我们派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宣教士到海外足迹遍及的许许多多的州。今年我们也有许多像吉尔吉斯啦、缅甸啦，甚至德国的宣教士返台述职。而且我们又有培训宣教士即将出发前往中亚长宣。我们看到今年华差又办了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国内和甚至外岛金门的这样的一个儿童短宣，看到许许多多丰硕的成果，我们真的是不禁赞叹这个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而天生呢，在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我是把它叫做福音的空中部队。 他是用网络和媒体来向华人宣教。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读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要将宣教的脚踪遍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哦。啊，随着这些科技的应用跟时代的这些演变哦，媒体宣教这个空中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无远佛界，它其实是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跨越所有的地理的限制。所以老实讲，它其实是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佳的一个策略。而且呢，不论是台湾或者是我们海外，几乎所有的年轻一辈或者是孩童，他们都是数位原住民，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在这个整个从国度的角度来看，从跨这些跨地域的角度来看，透过这个媒体这个无远佛界的影响力，其实更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大家说对吗？整体来说啊，这个陆军，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陆军空军，这不论是地上的或天上的，其实是一样重要，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没有彼此，必须要同心合作，才能够完成终极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啊，主耶稣自己本身是第一个宣教士，我刚才说过，他从天上来地上宣教33年半，他行走在我们当中，其实他就是地面部队，对吗？这33年半，他就是陆军，他就是在地上行走。当他这个复活升天之后，差派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持续用圣灵，也就是一个空中的部队，用一个圣灵来带领我们整个宣教，带领我们宣教的步伐。所以主耶稣自己本身也是陆军加空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ush 跟这个 pull 的两种策略。在行销传播资讯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 push， 一个推的策略。这个推的策略呢，其实是透过口耳相传，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传达讯息。在一般的这个产品行销上面，常常用来作为高摄入度的，也就是比较复杂度的产品的这样来使用。然而就宣教了传福音的角度来看，push 的策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 oikos 或者华差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方式，透过人和人之间直接的接触来分享传递好消息，而且这常常也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第二个策略叫做 pull， 利用媒体来传达。在一般的产品行销的时候，常常会用在消费啊，或者是用在民生用品，或者用在这些通路结构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容易直接接触到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然而就宣教而言呢，天生的宣教就好比比较像是用这种所谓的 pull 的策略，也就是用媒体来吸引人的这样的方式。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适合一些大头脑的，比如说科学头脑的人，理工头脑的人，就是那些很理性很刚硬很铁石心肠的人，其实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这些理工人的头脑常常很不喜欢被 push， 他常常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想清楚，去判断清楚，他才愿意甘心被吸引。当然希望不是所有的理工人都是这样了，希望没有这个不要一竿子打干所有的船。然后呢，我们的神其实也是不勉强我们的神。我们来读雅歌8:4，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心愿。我们的神就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等我们情愿的神。在雅歌的第一章4节，他讲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耶稣是用吸引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来亲近他。所以这个 push 和这个 pull 的方式常常给人不同的感受，但是也有常常有不同的结果。每次我在教会的这个全职同工会议的时候，常常听到 oikos 啊、华差啊，他们有许许多多圣工啊、短宣队的成果和报告，让我听了都很感动很兴奋。然后我们天生的报告就相对上说比较事务性的。 因为像我们天生这种部队哦，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飞弹打出去到底炸死了多少人，对吧？你不知道你这个媒体的讯息出去的影片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这常常是我们当下并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 N.365 在我们刚才的天生的简介当中，天生收到非常多从海外来的这些感动啊，这些这个回应啊，但这些常常也是我们已经播出去很久以后我们才突然知道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当下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是什么时候来看到这样的影片的。前一阵子寇牧师收到林良堂的周神柱牧师来告诉他说呢，他这个周牧师呢，他去新加坡遇到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说他其实是因为听到寇牧师的 N.365 太感动了，后来他被蒙召，他被生命更新，他蒙召成为传道人了。所以他遇到周牧师的时候，他就请周牧师格外特别来特别来向寇牧师来表达他的感谢之意，感谢神借由这个 N.365 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桃园的少年学员也曾经来到我们这个大改乐团的张敬玉牧师呢，他最近也传了一个讯息给寇牧师说呢，这个张牧师呢，他去马来西亚的一个教会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教会呢，五年来呢，每次开始都是先看 N.365。那这个 N.365，大家因为一到没事做，所以说很认真的看 N.365，所以这个 N.365成为他们好像每周的这样一个灵粮，所以他特别也要这个张敬义牧师呢来跟寇牧师表达谢谢他对神国度的这样一个摆上大家看到没有？媒体宣教它是有无远佛界的影响力，常常是我们当下没有办法想象的八月份的时候，华差办了一个这个汉宣教师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参会，在那天的时候呢，郑长老和郑师母他告诉我们，他们多年前去这个美国探望郑长老的弟弟郑长老的弟弟在一个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念书后来他毕业以后呢，在这个一个知名的美国的大汽车厂工作，然后他也同时在这个教会担任这个长执会的主席后来他有一个这个郑长老的弟弟有一个从大陆安徽合肥来的一个学弟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他当时也交了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没想到他后来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脑癌然后呢他人生就陷入了一个谷底，后来这个他所爱的女友也离开他了最后他到这个密西根大学的这个医学癌医中心去接受治疗，但因为没有人照顾他，后他的爸爸妈妈后来就接到通知特别要从大陆赶过去来照顾他这一个前途似锦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的人生在那个一个瞬间突然从天堂跌入地狱因此郑长老的弟弟呢就把这个 N.365 分享给他，因为他知道寇牧师也是有在这个生病的困难当中走过来所以呢他是每一天这个年轻人这个学他郑长老的弟弟的学弟呢，他是每一天在病床上面靠着 N.365每一天靠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度过他人生最深最深的低谷。感谢主，后来这个郑长老的弟弟的学弟呢，后来病情稳定之后，他到了回到他的大陆去接受治疗。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不禁向神感谢，感谢神预备了天生，感谢神预备了 N.365 成为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人的生命的祝福其实这件事情吸引我的地方，除了有许多的神的奇妙的作为以外，其实就是另外就是那个事情发生的地方刚好就是我读书的母校，那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每一年有半年是在下雪的，而且是那种很大的雪的，其实非常适合我们喜欢滑雪的那个远贵长老，我相信远贵长老会喜欢那个地方每年有半年是在下雪 OK， 在1994年的一个夜晚，我被邀请去参加一场爱宴。我本来以为这场爱宴是纯吃饭，你知道当年的穷学生能够吃到一大桌的中式菜肴是多么的兴奋和感动啊！我本来吃完就以为拍拍屁股我要准备走人了，结果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有到，要围起来，然后一人发一本圣经，要一起交通分享。当下的我就有一点惊讶，有一点震惊，哦，原来这个聚会是有目的的。其实在座的都是一些知识渊博的博硕士，都是我的学长姐，那我是一个刚来美国念书，自以为已经登上世界最高级的学术殿堂的血气青年和小学弟哦。后来有一位学长呢，他讲到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个心不甘情愿留下来聚会我，那个当下我肚子就突然一把火，我就站起来对他们说大声的呵斥他说，你凭什么说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就说那些神我把我们在台湾拜过的所有的这些偶像，所有的假神全念了一遍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告诉我哪一个神不是神？结果全场安静无声，一片寂静，没有人敢回答我。我非常得意，我以为我终于变赢了，居然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回答我。后来这些学长姐就再也不敢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爱宴和聚会了，很合理啊。不过他们居然每一次爱宴的时候，他们会把食物打包送来我的宿舍给我吃。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觉得我不用听他们鬼扯还有中式美食吃，那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其实回台多年后，我人生后来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在2004年的时候，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个力量，需要一个依靠，我才有办法再走下去。当时候并没有什么网络的节目我后来一直在有线电视的后面，其实有线电视后面有非常多的佛教频道，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至少那时候。然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看这些 佛教的频道。其实后来我当然也看到了 GoodTV 我是想要用我的头脑我这个自以为的所谓的理工头脑来判断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真神。感谢主，因着 GoodTV 再加上后来我想到那些我这些学长姐所做的我当时候其实住在靠近公馆的万隆，所以最后呢，我就在没有任何人向我传福音的状况之下，我走进了靠近就是我靠近我住家的那个怀恩堂。还好有福音的媒体让我可以被吸引，被心甘情愿成为神的孩子。三年之后又因着媒体的缘故，我在 GoodTV 上面听到寇牧师的信息，他的信息在当下深深摸到我的心，因此我就跑来这里聚会。我在这里被接纳，被爱，被装备，被成全，直到今天。感谢主。现在每次当我读到或是唱到独一真神的时候，神就会把我带回1994年那个夜晚，那个画面成为我人生永远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个记号。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说，莫忘这世上苦人多，对吗？他这句话当时候也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是的，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其实都在人生的困难和挑战当中，他们需要福音，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或者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因着像我这样的那种刚硬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可能不愿意走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来听福音，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媒体来吸引他们，来得着他们。最近我们天生的一个年轻的姐妹同工告诉我，她想要做一个网络的节目， 因为他经过两年的痛苦挣扎，他终于找到他人生的目标。因此他相信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年轻人跟他一样，在那个痛苦彷徨当中，他期待有一个节目可以来激励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找到怎么样去走过那些彷徨无助的时刻，怎么样去找到生命的答案，怎么样来勇于面对人生的道路和抉择。是的，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法的时候，我其实相当的感动。是的，除了年轻人外，其实我们在这世上有非常非常多人都在一些生命的困难当中。是的，他们不一定能够走进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用媒体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这就好比是一个双福的事工，用服务，用福音，用信息的服务来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力量，用福音来帮助他们找到生命的源头，使绝望的可以有盼望，使忧愁的可以变为喜乐。其实这也是天生的使命。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在使徒行传1:8，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第一个宣教士，他来地上宣教，他后来用圣灵持续的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天国的大使，我们都是天国的大使，我们在地上生活来代表他，我们都是主的代言人，对吗？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值多少钱，那你觉得主耶稣的生命值多少钱？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都是他的代言人。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有5000万，有1亿，那你拿了1亿的代言费，你的代言费，这个代言费已经付给你了。我们有没有履行我们代言的任务呢？我们又要拿什么来为他代言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的信息即将结束，我请敬拜团来到台上帮助我。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把你的恩赐拿出来服侍主，为主代言。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将是媒体宣教非常重要的战士。我们刚才在看到家训，有许多的年轻人，我非常的感恩，越来他们愿意投入一起来参与媒体的宣教。或许你不能担任到海外当跨文化、当异文化的宣教师，但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专业，你其实都可以当一个媒体的宣教师。这也是最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方式。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恩赐交在主耶稣的手里，就像五饼二鱼，将带来极大的祝福和影响力。让我们一同用一首回应诗歌《献上活祭》来敬拜我们的神。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的生命，你奇妙生命，献上我。
诗歌，是我在2004年人生走到尽头，自己走进教会的时候非常爱的一首诗歌。它陪伴我走过生命最深的低谷。诗歌当中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的一生。当时候的我口里虽然在唱，我却不知道我在唱什么，求用我的一生。当时候的我怎会知道什么是一生被主使用？我都已经走到人生的绝境了，怎么会被主使用呢？这就好像一个在波涛汹涌海浪当中再浮再沉快要淹死的人，来救他的人告诉他，你未来要成为一个救别人的救生员一样。当我今天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激动，原来我真的可以被主使用。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3节，也就是他将要和门徒分开准备走向十架的，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在1994年的那个夜晚，我在美国羞辱那些爱主基督徒的学长姐，我呵斥他们，凭什么说你们的神是独一真神的那个我。像我这样一个顽梗，这样一个悖逆的人，今年2023年，我居然可以因着神的怜悯，可以站在教会的讲台告诉众人，唯独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其实直到今天，我仍然常常到神面前来说，像我这样一个悖逆的人，若是你仍要用，我就让你用。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若是你仍敢用，我就给你用。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让神使用吗？你也可以的，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神，把你的恩赐给神使用，神必然大大的使用你。如果不是当年那群爱主的学长姐在我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面前忍受羞辱，选择静默，而且他们用神的爱来接纳我，持续地向我分享神的爱，在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一个属灵的瞎子，又如何能够在为后来遇见神呢？我在这群的基督徒的学长姐身上看见基督的馨香和荣美，我相信他们当年也必定曾为我这个悖逆的学弟在神面前祷告多时，甚至流泪求神怜悯我。他们的生命活出就已经传了福音。我相信若是在今天，我的学长姐们也必定会大大的善用网络媒体来分享福音给我这个后知后觉的学弟。我邀请弟兄姐妹闭上你们的眼睛，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愿意把你们的生命和生活让神在你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得荣耀呢？你是否愿意勇敢地把自己的恩赐交给神，为神使用？你是否愿意贡献你的心力和时间为媒体宣教，成为媒体的宣教士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手向神举起，感谢主，神必然看见，神必然带领你进入他的心意和命定里。大家请把手放下来，感谢神。我相信神看见每一只举起的手。我们再来唱副歌， 今天信息的结语，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容神一人，愿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智慧来述说传扬神的救恩，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应呼召，奉献我们的恩赐为神所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孩子照着你给我的感动，把媒体和宣教的信息向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来分享，若不是因着你的怜悯，那个卑软弱卑贱的我又如何能够勇敢来回应你的呼召和拣选，来述说传扬你的恩惠和慈爱。但是主啊，人的话何其的有限，愿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得着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直到我们全然的降服于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最后我们请邱连发长老为我们祝祷。
主，我们伫立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感恩。主，我们宣告天声，这天上的声音要传遍地极。谢谢主。主啊，是的，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谢谢你。主啊，是的，每云端媒体的宣教无远弗届。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今天从你来的感动，透过讲台的讯息，主啊，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以奉献来支持天声的事工，主，你也帮助我们用祷告来守护天声，传扬主，用诸般的智慧，用专业的知识，将人完完全全的领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天声，谢谢你也使用我们与主同工，与天声同工，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更新与启示，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今天的聚会在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